我们继续成人主日学得救的信心。我们上次讲到了得救的信心，它的本质至少要包含三个重要的要素：救赎性的知识、救赎性的信心和救赎性的信靠。没有知识是不可能对耶稣基督产生爱。如果一个人对基督认识不清楚，他说他对基督有爱和信靠，是不成立的。所以正确的真理的知识使我们正确的认识耶稣基督。如果一个人信心中只有对耶稣基督真理的知识，不包含救赎性的认同和信靠，那这个信心也并不成立。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心必然会有情感的变化，我们称之为对上帝、对耶稣基督的爱，而神学家称它为认同。不过现在很多人真信心的这个要素呢称之为情感，不过在神学的传统当中一般称之为认同，也就是从情感上认识耶稣基督，从情感上经历耶稣基督，从情感上敬畏他、爱他。而这种认同呢，不是普通的情感。我们被造是有情感的，而且情感的变化又是比较多样化。我们讲的是救赎性的认同。我们相信我们无论是与人交流，还是读一本的名著，或者看影视的作品，都会产生一种认同，就是你的情感会和你所读的这些作品产生共鸣，这种叫认同感。我们谈到救赎性的认同，主要是要我们强调情感归向。当我们通过真理的知识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罪人的救主，我是罪人，我需要信靠他，我们的情感呢也会归向他，我们的情感也会归属他，这个叫情感归向，或者神学上称之为认同。可是在历史上有人是不能够接受救赎性的认同，他认为只要拥有救赎性的知识就可以得救。而这个人很有名，是苏格兰长老会的长老，叫桑德曼。他是唯智主义信心观的持守者。那我们要解释什么叫唯智信心主义者的信心观。他认为人如果要得救，只需要接受纯粹的事实就可以拥有得救的信心。那么桑德曼呢就认为，称义的信仰是对耶稣基督神圣见证的简单认同，其性质与其任何普通见证的信仰没有任何的区别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死与复活这个事实，你就拥有得救的信心。至于你的情感认不认同，有没有救赎性的信号，并不是很重要。可是我们要明白啊，耶稣基督救恩的知识与世界所有的知识是不一样、不相同的，不可以把救赎的知识与世界的知识来等同。而且耶稣基督的知识一定给属他的人带来情感的变化，和他有美好的团契、喜乐、平安、爱慕，以及爱慕主而恨恶一切抵挡主的那些异端和虚假的真理。如果只是接受这个知识就成为基督徒的话，那魔鬼也在其列当中。光相信是不够的，雅各书说魔鬼也信。如果一个人只是相信这个真理就成了基督徒，耶稣就做了他的救主，圣经是不认同的。就是你接受这个知识是一回事，你相信这个知识 又是一回事。所以不能说我只要知道耶稣的死与复活，那我就是基督徒了，那这样就否认了我们情感是否也要归向耶稣基督。改要加路德曾经说，你相信基督真的如福音书所描述和宣称的那位，不过你并不相信他是这样一个为你而生的，这样的信心是空泛的，他从来没有从基督得到什么，也没有尝到他什么，他也没有感到喜乐，也没有爱他或者被他所爱。这是一个关乎基督的信心，却不是一个对基督信心唯一称得上基督徒信心是这样的。你无条件相信基督不只是为彼得为圣人而生那位，他也是为你自己，事实上为你比其他人一切更甚。路德说得很明白，你只相信这些救赎的知识，却不能够相信为你而生，你也没有从救恩上得到喜乐，得到平安，你也没有品尝到救恩的美好，那么你的情感仍然是被封住的，对基督是没有情感的。我们要知道，一个没有重生的人，或者说一个没有真信心的人，他永远不会到基督那里去，因为他不想要耶稣，他的心思和意念与耶稣基督是为敌的。一个人只要对基督有敌意，他对基督就不会有好感。撒旦就是一个例子，撒旦知道真理，他的神学的认知性比门徒更卓越，甚至比基督徒更丰富，但是撒旦相信耶稣是神至高的儿子，可是他内心的情感是憎恶真理，他不愿意敬拜基督，也不愿意敬拜神，他反而恨恶他，想尽一切的办法带领他的奴仆来抵挡神，抵挡福音，一切真理。我们从本质而言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，我们顺着这个世界的风向走，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圣灵改变我们之前，我们的心是实心，这一颗没有被重生的心是没有任何的情感，没有生命，没有爱。我不是说我们的心是没有情感，我们心是有情感的，对孩子，对妻子，对父母，对某一个事物是有热爱的，但是我们没有被重生之前，我们对基督是没有任何的情感，只有爱，只有恨没有爱，只有抵挡没有认同。因此未被重生的人，没有一个人是爱基督的，没有一个人去拥抱基督的，除非圣灵把那个实心拿去赐给我们肉心。彼得告诉我们说，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。那所以呢，是个连接和转换词。为什么以耶稣基督为宝贵？如果没有被他感动，就不可能相信他，除非是他的爱和他所做的感动了我们，产生了情感的变化。如果你和我不爱主耶稣基督，只在理智上赞同的话，其实我们与耶稣基督是没有什么关联性的。真信心不单理智与真理交流认同，情感也不会漏掉的。我们反对情感主义，就是以自己的情感主观化来主导信仰，主导一切，但是我们不反对情感，而且圣经很多时候告诉我们，情感反而是必须的。人对基督不可能没有情感，因为一个非基督徒他对基督也是有情感，但这个情感不是正面，是负面的，对正面的情感一丝毫都没有，他对基督多数是敌对、嘲笑、冷漠。或许有些非基督徒 对基督教是有一定的情感和认同的，他的情感和认同是符合他自己的需求。有人认为基督教不错，基督教有正确的人权，基督教有美好的价值观，有普世的价值，所以我接受，我认同。可是他对救赎的基督是毫无兴趣的，所以人错误的解释基督也会产生一种情感。就像犹太人迎接耶稣基督一样，他们对基督是错误的解读，他们有一种情感，而且情感是热情奔放的，是非常激动的。可是对救赎的基督没有丝毫的情感，他们对救赎的基督，流血钉死的耶稣，没有爱，只有憎恶，喊着他钉死他，钉死他。如果非基督徒是这样的情感，那么一个基督徒对基督的情感应该与他们相比是决然相反的，而且是必然的。有哪一个重生的人对基督没有情感？有哪一个重生的人对基督没有那个深深的认同和深深的依赖，以及深深的感动所产生出各样的敬畏圣洁？不可能没有，必然是有的。我们在这里不去分析哪一种情感是符合圣经的，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情感都视为是圣洁的情感，也不能把每一种情感都视为是对救赎基督的认同，因为有些情感的确是虚假的，不真实的。我想如果你想分辨哪些情感是出于圣灵所做的工作，你一定要读爱德华德所写的宗教情感。我们看到很多人他有很多情感，祷告的时候，读经的时候，讲述基督的时候，好像情感很丰富。情感丰富不代表对基督认同，情感丰富不代表热烈的爱基督，情感丰富不代表那个情感是圣洁性的、真理性的，有可能是自作多情。但你也看到一些人对基督看似没有情感，不代表他内心对基督是没有认同的，他里面对基督认同，对基督信靠，对基督敬畏。但有些人的确他外面没有情感，里面对基督也没有任何的情感，这种就是理智的那种信心观，这个是可怕的。我们的头脑一旦接受了真理，认识了耶稣基督，情感不能不产生爱，因为通过真理可以看见明白耶稣基督全然美丽，全然可爱，他是一切圣洁柔美的本体和源头，世间一切的美善都从他而来。我们看到耶稣所创造的万物，我们会惊叹被吸引，我们忍不住会吟诗一首，拿手机拍照啊。所以高科技的进步影响了我们这个做事的兴趣啊。受造之物都能吸引我们的眼光，引发我们的认同，引发我们对自然之物的赞美，何况人看到那个创造万物的源头。我们看见救赎的那位成就者，不可能对他无动于衷，无非是不认识他。所以理性一旦蒙了光照，就会真的知道他，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爱他，不去跟随他，这是必然的。而这种情感不是由我们而来，我们与生不具备这种情感，因为从亚当之后的每一个人与生俱来对上帝是恨恶抵挡的。只有圣灵对我们更新的时候， 我们才会产生对基督的爱，对基督的认同，我们才会看到耶稣基督的全然美丽和全然可爱。今天教会在宣讲基督的时候，偏向于宣讲耶稣基督做了什么，而忽略了耶稣基督他的本体的荣美。我们只强调神做什么伟大，而没有想到他是谁，他是怎样的神更伟大。所以在清教徒的作品当中，他们大多数是要宣讲神耶稣基督他本体的荣美和他做了什么。那么二十世纪左右的时候，人不断地去强调基督做了什么，而忽略耶稣基督他的本体，他是谁。知道他是谁，才知道他做的事是多么的伟大，多么的令人惊叹。所以本体的基督论不断地消失，但是功能的基督论不断地被强调。所以圣灵是要打开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是谁，他是何等的荣美的神，他是何等无瑕疵的人，他的神性和人性能够在一个位格里面来做成救赎的工作。他不断地唤醒我们的理性，使我们情感产生对基督的变化，爱他，思想他，停止思想主，我们就痛哭难忍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而这个情感是圣灵所做工的结果。我们为什么会爱主？因为圣灵透过真理使我们的头脑知晓他一切的荣美，知晓他的荣耀，知晓他所做的，我们才会爱他。我们不会无缘无故的爱一个人，我们爱一个人是有理由的，是有附加条件的。你不可能盲目的去爱一个人，你不可能盲目的对一个人好，你对一个人好一定会附加某些条件。我们不可能无缘无故的爱主，肯定是知道些关于他的事，而他的事是圣灵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信心的第一要素，知识，对真理的理解是必不可以缺少的。若是认识耶稣基督的知识，越爱他；若远离耶稣基督的知识，就越爱这个世界，会远离他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，耶稣问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这些指什么？渔船，只是打来的鱼。你爱这些比爱我更深吗？你到底爱这些渔船还是爱我呢？啊，彼得主啊，我爱你，你是知道的。耶稣问他三次，后来彼得没有底气回答了。我也不可能对基督无动于衷，而对基督的爱反而让我们对基督有了活力。当你听到耶稣基督知识宣讲的时候，你的情感不可能是冰冷的，不可能坚硬如同岩石，它肯定是活跃的，是跳动的，好像两个谈恋爱的人，他知道另一方要到来，他按捺不住自己的心，提前准备，切切的期待见面的时刻。基督不可能离我们很远，而救赎的认同让我们更加深切的知道救恩是真实的。耶稣问彼得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当我们不爱主的时候，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艰辛和劳累。 信仰生活再正统，我们都会退步的。没有了爱，信仰生活就是形式、机械、冰冷的。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：“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”保罗为什么把耶稣基督视为至宝呢？因为他知道，他靠着耶稣基督被称为义，这是保罗所讲的。他有血统的夸口，他有支派的夸口，他有自己身份的夸口，他这一切对我称义来讲是有损的，不能够使我得救。唯有耶稣基督使我得救，唯有耶稣基督使我被算为义，唯有耶稣基督使我与上帝和好。他就说，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我也知道很多人会说，你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，如果他不认识救赎的基督，他怎么会把基督视为宝贵呢？如果他不知道他是唯一靠基督得救的话，他不会把基督视为可贵的。很多人服从信仰是把基督视为解决他问题的那一位宝贵的救主。当然，耶稣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如果不明白，那些问题又算不了什么呢？所以彼得说，保罗说，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是他知道耶稣基督的义披戴在他身上，他就把耶稣基督视为至宝，把万事看作粪土。因为所有的事物除了基督都不能够使他与神和好，都不能够解决他的罪，唯有耶稣基督。比如前书一章八节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能看见，却因信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爱德华兹在宗教情感的第一篇就引用这些经文，真信心一定拥有真的情感，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种喜乐从哪里来？圣灵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产生这种大喜乐。我也没有见过他，没有像使徒一样目睹过他，但是圣灵透过道把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眼前。这个活化不是用我们头脑去想象。我见过一些宣讲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就会构建一幅画面。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这个耶稣怎么流血，怎么受伤？你想想，耶稣多么可爱，然后再给你配上一个图片，配上一个视频。圣灵是通过话语来构画耶稣基督是谁，来构建耶稣基督做了什么。我们听到这一些，就认同这些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这就是认同，这是情感。一个拥有耶稣基督知识的人，他的理性的对福音的理解和他情感对福音的认同是不可能撕裂的，他两者应该是协调的，不是互相冲突、互相矛盾。有人使用教义是一套，对主的情感是一套，神学教义讲的条条是道，可是情感对耶稣基督冷漠如霜。他把耶稣基督的知识视为博物馆里陈旧的事物，生物室里的标本，他并没有与那位有位格的永活的主有任何的交流。所以你认识主吗？那你的情感和你的知识不应该是撕裂的。你爱你的主吗？如果你爱他，那你的知识一定主导你所爱的，他不会矛盾的，他不会不一致的，他也不会有冲突的。 而真的知识使我们真正认识基督，真的情感使我们跟随真知识。所以一个相信主的人，他的头脑里面有一切的真知识，他的情感当中生发出来的爱也应该是真实的，是一致性的，他的行动力也更是如此呀。其实教会的历史中常常告诉我们，人常常在理性的认知和情感的认同上往往是不协调的，有些时候成了死正统、死信条主义，有的时候成了情感主义者，两者常常失衡、矛盾、冲突、有张力，不应该如此呀。真信心不是有真知识吗？真信心的情感不是跟随那个真知识吗？不是认识那个有位格的耶稣基督吗？不是爱慕他、顺服他、恨恶耶稣所恨恶的一切吗？这个是真情感，这个是协调的。所以当你头脑所认识耶稣基督和你的情感不一致的时候，我们是需要悔改的，可能是情感出了问题，或者可能是理性的认知出了问题。斯伯人曾经说，当你想到基督内心没有了感动和泪水的时候，就是应该悔改的时候。我也不是说要回到过去家庭教会那种热泪盈眶的处境中，我也深知那个状态感受是很好的，可是不得不否认，对真理认识的无知、错解，还有一种玩弄技巧来勾画人的情感。我们需要的是真知识，需要的是真情感，我们需要的是理性顺从这个真理，我们的情感也在这个知识的规范之下有热度，不是冰冷的，而应该是火热的。真信心、真的生命必然会有情感，它一定是和谐的，因为主赐给我们的生命它不可能是矛盾的，它给我们生命、给我们信心，它给了我们理性、情感和意志，这一切应该是协调的。当你和我的头脑明白福音真理的时候，我们的情感就应该被触动，这是很自然的事。什么时候思想基督，什么时间情感就极其火热，那几时离弃基督，我们的情感就如丧家之犬，对基督没有任何的回应。当你听到福音真理的时候，你会为自己的罪而深深的痛恨，你也会知道自己多么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你也知道只有基督才能够救你、洗净你的罪。当你知道自己的罪，你也害怕招致上帝的愤怒，同时你也明白只有基督才能够释放你。当你明白因为基督得到赦免和好的时候，你的情感也会热情奔放地感谢他，感谢他救了你，感谢他赦免你的罪。所以得救信心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救赎性的认同，那第三个要素就是救赎性的信靠。理性明白、情感认同并不会停在那里不动，他的意志一定是有行动的，可能是投靠、跟从。一个死的信心是没有行动的，没有信心就没有行动了， 明白了福音真理，那就会情感上爱这个主。情感带来另一个的行动力，就是意志，就会产生投靠他的行动。而信心的行动，在神学上称之为信靠，救赎性的信靠。当你和我说我拥有救赎性的信心，不只是赞同福音的应许，也包括我们投靠他。福音的真理不单居于理性之中，也不止在情感里面，它也在我们的意志中。信心的本质不仅对真理认同，它也同样住在我们的意志中。路德就比喻说，没有信心的人就像一个人要渡海，可是由于不相信船，只而十分害怕，这样他原地踏步，永远解决不了问题，因为他没有上船渡海。信心不只是知道耶稣能够救你，信心不只是认同耶稣是美好的，我需要他，信心更是投靠他，抓住他，依赖他。路德的比喻很明确，信心不只是相信这个船存在，而且要踏上这个船，把自己交给这艘船。信心不只知道基督能救你，而且要完全抓住他，相信他必定能够救我脱离一切的罪。当然知识很重要，我们还要回到那个最重要的基础点上来。约翰福音2:25，那里记载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许多人看见他行的神迹而信他的名，后面说耶稣却不信任他们。为什么呀？他们信耶稣，耶稣不信任他们，他们跟随耶稣，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知道他们所信的只是他所信的神迹，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相信耶稣是救赎性的弥赛亚。因此信心若没有知识，再投靠也是无用的。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，来信靠基督，这一话是宝贵的，是让我们有行动，不要只知道不认，只认同，还要必须到他的面前来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这是来信靠耶稣基督的行动，没有这个行动，信心是不完全的。约翰福音15那里说，信就是常住在主的里面。如果你信靠他，应该常在他的里面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1:12说，信心就是接受，接受他就做神的儿女。信心是什么？必须到他面前信靠他，投靠他，抓住他，而且常常抓住不松手。信心没有行动，那是不完全的。而信心不是只相信那个知识的定律，而是依靠那个有位格的基督本身。约翰一书不是告诉我们说，信靠神子的名吗？信心就是仰望在十字架上流血受死的基督，是信靠他这个人。而圣经的真理是引导我们认识有位格的耶稣基督。如果你只按照真理说，信心就是信靠，只遵守这个规则，而不是投靠那个有位格的耶稣基督，也不是投靠那个能救我罪的耶稣基督，那这个信心不是信靠基督本身呀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的理性要认识基督， 情感认同他爱他，必然会产生那个行动力，就是信靠和投靠他。我们知道什么？我们知道他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我们知道什么？知道除他以外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知道基督就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。我们知道在神灵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。我们知道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一旦知道明白醒悟，就不会停留，不会观望，而是信靠，像落水的人抓住绳索。我们好像在罪的沼泽里，在地狱的深渊之处，在公义愤怒的神手中毫无指望，没有盼头，没有绳索，没有楼梯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有楼梯，有绳索，有桥梁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只有基督才能救我们，我们也唯有抓住他。我们明白了基督所做的，就会被他的救赎的工作所震撼。我们就会想象如此完美无瑕疵的耶稣基督，全人可爱，却为我而死，内心不可能不产生波动，意志不可能没有行动力。我们会相信，会投靠，会交托给他。我们同时也知道，在基督之外，除了不安、憎恨、死亡，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基督，我们就在灵魂忐忑不安的状态中，在狂风暴雨中摇摆，我们找不到安息的港湾，好像那个被放出去的鸽子找不到落脚安息之地，因为遍地都是水。信心是告诉我们，基督救我，除了基督可以救我，没有任何的受造物或者某一个事物可以救我们脱离罪，脱离上帝的愤怒。真心的信靠不仅把耶稣视为救主，这个信靠是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进步。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活着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个信心的信靠是不断的坚定，不断的成长。把基督视为救主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步，但是并没有结束，还要为他而活，不再为自己活，委身于他，这个才是得救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理性装错了东西，情感是不会爱主的。意志的行动是麻木的，意志做了再多都不能蒙上帝的喜悦。为什么有人不能够去爱主？理性所理解的可能是有偏差和失误的。为什么有人理解正确却没有情感？他可能是一个唯信主义的信心观。或者有人他理性明白，情感也认同，却是没有行动力，这个信心也是不完全的。主不会把自己交托给虚假信心的人，好像耶稣知道他们都跟随他信从他，可是主却不信任他们，因为他们并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赎的弥赛亚。信心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，我要问的是，你救赎的知识所认识的基督是真的吗？你拥有救赎的情感吗？我们真的爱他吗？我们真的投靠他吗？有救赎性的信靠吗？是不可能缺少的，它一定是和谐一致的。如果你只有救赎性的知识，其他两个要素都没有，你会成为一个 理性主义者，你既没有耶稣基督的知识，也没有信号的行动，每次听完了福音，心中都有感受，都有一种感觉，知识也不对，行动也没有，那你就是个情感主义者。如果你既没有知识，也没有对耶稣基督的认同，但是你却有教会一切生活的表现，你可能是一个律法主义者，既不认识真理，也不爱慕真理，这样的信心岂不可怜？你要非要问，到底理性在前面，还是意志在前面，还是情感在前面？这是我们在逻辑上说，理性在前，情感和意志，其实有时候很难把它分清楚。不过，在理解信心本质的时候，我们的理性里面不可能没有救赎知识，我们的情感不可能不认同主，我们的行动不可能不投靠基督，这是必不可缺少的。我们也相信，我们救赎人的信心也会有成长，也会有进步，也需要被喂养，但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不能够缺少的。缺少这些要素的话，有可能与基督无关。我们再信靠主，再跟随他，主也不把他自己交给我们，因为主不会让人在假信心当中来信从他。所以愿主能够帮助我们，你要思想你的信心，你要思想你的情感认同，你要思想对主的信靠。我们盼望每一个人不只能够了解耶稣基督的教义，也对耶稣基督有丰富的情感，有热烈的情感，能够爱他。耶稣对彼得说，你爱我吗？我想这样的话耶稣也会问我们，我们能否对基督说，我是爱你的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真的爱你，因为你是全然美丽，你是荣耀的神，完美的人，你却为如此不堪的罪人被挂在十字架上面，你却为我受了咒诅，我可以在你的救赎之下被称义活下来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在瑕疵的或者不完全的信心中成长，要在健全的信心、完全的信心当中进步，然后不断的认识他，不断的爱他，不断的跟随他，这才是一个真信心的表现。那救赎信心怎么成长和进步呢？我们把它留到下面的内容，因为救赎信心需要被喂养，不被喂养的信心，它会枯萎，虽然不会枯死，但也会像枯死的状态差不多。信心如果不维系它，就会慢慢的不认识主，慢慢的不爱他，慢慢的远离他。但是救赎信心肯定是真实不会消失的，但是不喂养他，这个信心会面黄肌瘦，会像我们的生命一样不健康，无法行神让我们所吩咐的事。我们到这里，我们下礼拜要讲信心的类型以及救赎信心的素描。信心有很多的类别，圣经是有这样的教导的。那么救赎的信心它应该是怎样的面貌呈现，对它需要有一个简单的素描。然后我们到下一讲会讲救赎信心与暂时信心的对比，在所有信心的类型当中，历史性的信心、暂时性的信心、神迹的信心，哪一个信心最难分辨？是暂时性的信心和救赎信心分辨起来是很难的，看似很像，看似很接近，却是有真有假。好，我们到这里。 大家有问题需要问吗？